那么这个一言论、二言论这个都对二言论的相反对照，是不是圣经？是不是圣经？
二言论的相反是圣经的宇宙观，是的。
所以我们圣经，我们有什么名称嘛？就好像说二言论，然后圣经的名称，所谓的这种
泛泰而称圣经的宇宙观叫做二圈思维，两个圈，一个大圆圈，下面一个小圆圈。一言论就一圈思维，二圈不是二元啊，二元是两个是都是终极的，二圈是一个大一个小，一个高一个低，一个是自主的，一个是依靠的。
二圈
思维 two circle thinking， 简单的说，起初神创造天地，起初神他是独立的、自主的、自助的，创造天地，天地是被造的，要依靠神的，这叫二圈思维。好，请来。
牧师，你刚才说这个二圈思维是指两个层次，对吧？
对，两个层次的意思。
完全不同的两个层次啊。
对。
那你刚才说的这个两个自存的原则啊，你一直说是他们以为是有两个最高的真理。
对。
这是两个最高的真理，
还是两个最高的真理？两个最高的原则、最高的能力、两个最高的神。神跟魔鬼一样这么高等等，
但是那个他认为那个魔鬼那边也是真理吗？是用能力还是
真理？这两个字我是以中国大陆知识分子惯用的意义来说这两个字的，真理就是最高的原则。我以前也不用真理这两个字的啊，直到跟国内的知识分子交通多了我才用。
哦，我
最高真理就是最高的原则，不，当然不是真理了，从我们基督徒来看当然不是真理嘛。
对对对，我们以前以为那应该是两个最高的，反能力，它就是掌管者，
能力
你没有办法违抗的，
神主宰都可以，原则都可以。
嗯，还有一个你说的那个一元论啊，
一元论，
是两个层面，天人合一啊，天人合一，也就是说把这个不同层次的现在天人合一弄成一个层次。
对，
这也就是慢慢放射论所引发的那个多元。
放射论是一元论的一种，还有其他放射论是西方的嘛，是希腊那种的或者是埃及那种的、我们中国有没有中国的一元论
啊？那么那个它是不是也因此引发了那个泛神论，也是因为这个的原因？
西方的一元论肯定是泛神论或者是多神论、都可能，有可能是泛神，有可能是多神。那泛神论呢，就是新纪元运动西方版本，但是为什么西方的新纪元，比方说他们念瑜伽 ，Om， 就是每个人有一个符咒嘛，一个音 Om， 那个是印度跟西方的结合的。但是为什么西方这些向往印度教的一元论的，又跑到东方、东南亚、中国这么欣赏多元的佛庙呢？就表示他们的一元论是可以包含泛神。很多神的，
泛神和多神，泛神和多神有什么不同？
不同，泛神就是神就是宇宙，宇宙就是神，那个比较像道家 ，OK， 多神论比较像民间宗教跟佛教。但是为什么我们中国的民间宗教多神跟道家的哲学的泛神又可以并存呢？因为他们背后都是一圈思维，
一圈思维，
因为他们都抵挡神，简单的说，都抵挡神，一圈思维就是抵挡上帝的话语吗？所以呢他们中间是通的各位可以参观新加坡皇后街 Queen Street Bugis 后面呢 Bugis 西那里有一个观音庙，很有趣的，人拜完观音庙之后呢顺便走过左边也拜拜印度庙，他们是世界宗教合一的。我在想合理啊，本来就是后面是一个嘛，一圈思维后面就是魔鬼嘛，我们中国人本身就是这样子嘛，又道教又佛教又民间宗教，这都是一圈，但一圈可能是放射论，可能是泛神论，可能是多神论，
反正他都在这一圈里边迷糊，都是一圈，应该是这样。
简单的说，一圈就是把上帝扯下来，或者把人和天使拉上去。
还有你刚才讲到你表妹的那个就是当你讲那个是你讲第三点说，因为上帝是这是彰显他自己的荣耀，他是神，然后他是美善的， 然后他要彰显他的荣耀。
是的
啊，你就说人没有办法理解这个啊，
没有办法理解。
就是当你讲这个时候，你是因为信这样的一个真理，圣经给我们启示，上帝就是为了他彰显荣耀，你因信而讲的，你去持守的。
是的。
但是你从人，就是一个我们真的是一个站在一个堕落的人，一个软弱的人。
痛苦的人，
痛苦的人，就是你有没有你比较主观的，就是我真的是主动的接受了这个。
Yeah, 在这三点里面，我会放一些比较感人的细节。我把这个钢铁架子建好了，眼泪啊，痛苦啊，放在这个里面来讨论。
所以就到了你说人为罪而受苦的，这是一个事实，是不是？所以人不可以控告神。
对，
人不可以控告神自私，那么不如说我们去控告政府，因为政府他应当为了他的荣耀去好好的去维护。
对，
那么如果说神可以他为了他的荣耀，政府也当维护他的荣耀。
对，
如果从我们个人来讲的话，人也应当有他，当然你刚才是为了强调那个不要自爱，不是圣经的教导，
所以我们应当在我们的营养啊、食物啊、休息啊、运动方面要顾惜自己，
这就是维护人的荣耀，
人的尊严嘛。那身体方面了，那灵魂方面呢？好好读书咯，好好做功课，反复思想，你要锻炼你的理性，好好的培养一颗单纯的良心，培养我们的圣洁，培养我们祭邪啊，追求善那方面的公义的意志等等。
那我明白，可能我没有办法表达我想问的那个层面，就是你说政府是要维护他的荣耀
和公义。
和公义，上帝原本他就是为了他的荣耀，
这个是
那么人就是作为人，
个人是吧？
啊，个人，作为我们个人啊，就是有没有比如说我们说有上帝的属性，有这些可能我们有部分的彰显，部分的属性传达在我们身上。
嗯，对呀，我再回答你的问题啊，是的，人的尊严就在于他是神的形象，所以我们要照顾我们的身体、理性、情感跟意志的。的安危和发展，
具体怎么样去在理性，
好好读书，第一读懂圣经，读懂神学，懂得怎么读书，还有怎么读啊，不是填鸭式的，锻炼你的理性，锻炼你的情感，欣赏好的音乐，不是乱用我们的爱等等，锻炼你的意志感，要勇敢但是又要谦卑舍己，两方面吗？君王跟仆人啊，先知祭司君王，锻炼我们的身体，理性情感意志身体，先知祭司君王还有身体层面都要照顾，而不是把它绝对化来爱。
嗯，我这个你这个回答是说人作为主体啊，这样来就说你刚才的回答是上帝作为一个主动者，就是他被攻击的时候其实我们没有权利去攻击他，政府比如说人去攻击他的时候他有责任反过来维护他的荣耀，这是对的。
嗯嗯嗯，对，
就是那么这样具体的问，就是当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有的事情被攻击的时候、
okay.
我们当如何可不可以维护自己的这个的荣耀，
圣经比较默认这一点多过吩咐，
默认多过吩咐。
Yeah. 就是说圣经要从民数记、利未记就多讲别人的牛伤了你怎么办，很少讲你的牛伤掉怎么办，都是为了你的邻舍而着想的。但是需要不需要秉行公义呢？需要，这个群体教会跟政府应当维护人的，当人的尊严荣耀身体生育被伤害的时候，那这个是教会 和政府的责任。所以我们也应当是求救，应当去找合理合法的方法去求救。那当然又问了，假如政府不合法啊，教会不合法那怎么样呢？那是另外一个问题啊，不是默认，那是另外一个问题啊，我们不要追得这么远啊，这基本上啊是教会和政府的责任。嗯，好，哪一位？好，昨天所开的那个泛滥的门还没有关掉，洪水继续出来，很好，谢谢，请来。
牧师，我想问两个问题。我们知道欧元论哈，用这个词的话，它在这里它用在讲到一个神或者两个自存的原理啊。
是。
其实很多时候欧元论又变在哲学里面，比如说我们用在精神与物质啊。心灵与身体啊，
对，
这样一种表达哈，就这种表达，这种欧元论的思想，就是说我想问的问题就是说，它首先是来自于哪一类的描述，是描述这么一个上帝啊，还是用来首先描述 这些有精神与物质方面的。
我们先要做一个定义，今天很多人用二元呢、啊、是滥用的，是用错的。哦，生活上分两方面，那个只是二分法而已，真的是配称为二元的，是把这两方面都绝对化。宇宙里面最高最高的是物质和精神，或者是善和恶，神和魔鬼，灵和体等等，一定是最高的。这里在讨论的是形而上学或者本体论。宇宙是什么东西？宇宙是这两个最高原则。我们说不是，就一个上帝，一定是在讨论最高的。因为希腊哲学从柏拉图开始呢，他就不以为圣经的耶和华是最高的主宰吗？所以他总要搞一个东西出来咯。他搞那个东西叫做 form， 中文翻成形式、理念、像，翻着很多不同的 form。 但是呢，当人不按照圣经去搞一个最高原理出来的时候，他一定会搞一个最低的出来的，那他就叫他做物质 form and matter， 形式和物质，或者是 being 存有和 non-being 非存有，两个呢都一定是不可知的，一定是不可知道的深渊的，因为它不从圣经做出发点，所以搞出来的一个推到最上的一个猜测，或者推到最下面的深渊，一定是不可知的。啊，请继续。
但是这个欧元论的话，它其实带给我们一种思考的一种方式了。
不是，不仅仅。
其实很多时候我们
不仅仅思想方式，是这个宇宙观，这个宇宙论。
宇宙论的方式。
啊，不止方式，是方式，也是一个信仰，是心中坚持的。
信仰。
好，
第二个问题哈。
对不起，你要问的问题是什么？
就是说，我要问的问题就是说，这种欧元论哈，因为很多我们讲到，其实我们很多认识事物的时候也是这么认为哈。就说我的问题就是说，这个欧元论当初是最初怎么出来的？
是怎么出来的？
代表是最主要的代表是什么？在刚才你
怎么出来的？就是哲学出来的。
啊，对。
啊，代表什么？代表一种信仰。
对对。
一种反对圣经、取代圣经的信仰。
嗯。
OK， 好，请继续。
嗯。我就能看到那个亚里士多德哈，
嗯，
在哲学里面他有一个叫四因的那个定律，
一个四因是吧？
四因定律。
是的。
然后他通过四因的推导的话，推出宇宙有一个第一的不动的能推动者。
是的。
嗯，这个
uncaused cause and unmoved mover、
啊、对，
不动的动者等等。
动者。那这个推测的话，
嗯，
从这里面讲到哈，这个讲义里面讲到，亚里士多德哈。你说那个第一个不动的能动者啊，他是在这里面是讲到他物质的，还是讲到我们这个位上帝？
是哪里？我们这里所讲的是吧？
对对，就是欧元论那个。
呀，二元论里面啊讲有提到阿提说的，是的。
OK， which is
separate？ 还是放射论
？Ordinate of God， no， 第一个欧元论。
嗯哼。
It is made the instrument of His will， Plato, Aristotle。
是的，是的。这是二元论啊，这里说物质呢是一个反面的本质，是从属上帝的，是从属他的旨意的，这里有阿里斯多德。啊，你的问题是？
我的问题就是说，当亚里士多德在表达这个第一的，
嗯哼，
不动的推动者的时候，
嗯，
他是这里边指这个我们讲到物质的，还是讲这个上帝？
两样都不是，一定不是圣经的上帝。
嗯。
一定不是圣经的上帝，虽然你可以用第一因这个概念来描述上帝，上帝是没有成因的，但是只要你问亚里士多特那个第一因是什么东西，是一个不靠圣经做出发点的哲学所推出来的一个理念，叫做第一因，或者不动的动者，还不是圣经的上帝。那是物质的吗？我想他也不会说是物质的。那个问题是问得很好的，因为他也很难回答的。你们看过这个油画吗？柏拉图手指指上，亚里士多德指下，但是这两个指头所指的最后都是不可知的 ，incomprehensible, unknowable, 不可知的。这个是范泰尔对或者改革中神学对人类哲学的批判啊，因为第一，你推推推推到最后，你根本说不出来的。圣经是说得出来的、哦、三一真神，圣父、圣子、圣灵，自有、拥有、立约、守约等等。
他也不是那个 original matter， 他也不是那个 original matter， 是吗？
啊， 是不是 original matter 呢？就是说亚里士多德那个第一因是不是 original matter 呢？那这个就由哲学家他们不同的说法，任由哲学家去批判了。你可以说是 original matter， 也可以说是 original spirit or form， 原有的物质、原有的灵或者是存有都有可能，因为两者这个两极都在尝试去表达宇宙的最先、最上、最高、最深的那个原则是什么。啊，举个例，这可能是柏拉图的例，忘记谁想出来的。一条狗叫做 Fido， 你这个狗呢，你把它拆开来分析它的血液里面的细胞里面基因，你分析最后原子分子下面什么都没有了，啊，那就是 original matter 了，那就是最原始的物质呢。我们知道原子里面什么都没有的吗？那你打打打打，你一秒钟里面打到哪里都不知道的。你把这个 Fido 说成是北京狗，再说是狗是哺乳动物，是动物是活物，等到最后存有也是没有了。Fido 那个味道跟你的亲切那个甜你的味道什么都没有了，所以你只要不是先从上帝自存和他的永恒计划说 Fido 是上帝在永恒里创造的这么多种类的狗的北京狗一种里面的这条狗，等于我是上帝创造宇宙里面预定好是在二十世纪出生的，在什么地方出生的，祖籍什么，血型是什么，父母什么的一个个人的人，你不然就假如不是从上帝的永恒预旨创造这来出发点的话，你这条狗这个人你搞到最后就是空的，搞到最小的细胞原子也是空的。
那这个空的是因为人本身的认识的那种有限性是吗？你到定的时候你要突破那个层次是吗？
不是，不单是因为人犯罪，他的理性堕落了，所以他不肯承认三一真神是最高真理，所以他的有限的理性被滥用了，被误用了。那这个是改革中很精彩对哲学的分析，连改革中的美国的神学院都很少讲这一套的，因为范泰尔已经去世了啊，所以你光是说有限的呢啊是不够的，因为人堕落了。
就人如果没有犯罪的话，就说按这种方法推的话，应该能推到那位神那里去是吗？
不是的，不可能的。人没有堕落的话，亚当就面对神吗？神跟他讲话，人一定是透过神的启示认识神和真理的，不可能靠推理或者是格物致知，就是科学研究，不可能的。两条路恰恰就是柏拉图的路跟亚里士多德的路，都不可能的。就算人被造的时候呢，是因为上帝先给了他普遍启示跟话语启示，就是连还没有犯罪之前也是了，不要说现在了。诸天所有神的荣耀，然后耶和华直接跟亚当讲话，所以他能够认识神，认识真理，认识动物，他给动物命名，这就是他的名，是正确的等等。
也就是说这么说的话，可能哲学的话最后的话他是找不到终极原因的。
不可能的，不可能找到的，因为他不愿意找到的话他都很不舒服的啊。我是在60年代读大学的，存在主义当时非常流行，就等于今天哲中文流行一样，你跟一些同学们讨论的是寻找真理的过程多么痛苦，多么又是痛苦又是兴奋啊！他们很喜欢吊诡的说法的。我说我找到了，他会觉得很乏味。I found it， 我找到真理啊，很乏味。人生的味道就在于寻找啊，找到的话那个是不可能的。人是不愿意相信真理是可以找得到的，这个是他的罪性导致的。
好，谢谢
谢谢呀。
牧师，您刚才说，二元论的灵和物质，
二元论的
灵和物质，就是两种最高的那种真理或者原则。
啊哈，两种最高的原则。
那是不是只是一种很抽象的概念？比如说，它的物质并不像我们现在可以摸到的这种物质，而是一种很抽象的概念，是说不清楚的东西。
不能说只是两种很抽象的。为什么抽象？是因为他背叛神所以抽象，因为他背叛圣经的真理所以他抽象。不能说指示啊，中医跟怎么模式的，又是一元又是二元，先是太极，天人合一，天地合一，然后再来阴阳呀。不能指示我们每天的啊，你为什么喝凉茶，为什么说现在广东话是很热气了，你要喝点凉的东西，这背后有二元吗？对不对？那西方有另外一种的一圈，西方是你要割开来看 哦，有细菌，好，给你药啊。那又是另外一种的啊，独立的思维啊，另外一种的一圈思维，嗯，影响着我们每天的生活的，请继续。
那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看诺斯底的时候，好像我们看到说它一元和二元好像两个都有，
一圈和二元都有。是的，
它就混杂在里面了，是吗？
啊，
它就把两种有好像都有结合在一起。
是这样子的，啊，问得很好，因为全世界所有的哲学、所有的宗教都是一圈的，一圈的有的是二元的。那刚好诺斯底主义，也就是今天的新纪元运动，包括很多科幻 ，Harry Potter 等等啊，差不多所有迪士尼的最重要的电影，花木兰呢 ，Lion King 狮子王呢。啊，等等啊，都是一圈又是一圆的，那是不是二圆呢？那要看诺斯底主义是二圆的，没有错，因为它就是新柏拉图主义，它只是把柏拉图的东西再发展一点点，是二圆的。为什么一圆的呢？全世界的哲学宗教除了圣经以外都是一圈的，都是一圆的。
刚才提到说，就是诺斯底它是放射论的那个，就是它是有从一个大的神，然后再一个小一点的神在。
对，
慢慢下来的。
对，
但是他好像又是讲到二元论的善恶两个终极，一个至善，一个至恶的。
对，没有错。
啊
一个一个下啊。
主要是那您就是把诺斯底就是说比较更多的是归在放射论这一块是吗？
诺斯底主义是主张放射的，没有错。
但是它在于物质跟灵这一块又是持二元论的看法。
啊 ，OK， 对了，没有错。那你看哈。从24K 金下来21、17金粉等等哈，就从至善的神到耶和华到天使灵体等等到人，他们之间是有连贯的，什么东西是共通的呢？ being 存有，那这个是他们的错误，他们把存有说成是一种的属性 A B， 这个属性还可以衡量的，有的人多一点，有人少一点，那这个是他们的一元之所在。至善神、造物主耶和华、天使、人都有多多少少的存有，这个是他的一元之所在。但是呢，他跑到最下面的物质的时候呢，是二，是物质两极的，是二元的，所以他不可能解释清楚道成肉身的，也不可能相信的。因为至善的神怎么可能碰到这个邪恶的物质呢？所以耶稣呢，好像在地上面在走的。啊，诺斯底的有些福音真是这样讲的，比如说你看到他走，主啊、哦、又不见了，哦，主吃一点东西喂你看，是给你看，为你相信他，啊，所以究竟至善的神怎么可能差派一个使者来钉在十字架上呢？所以就搞出什么幻影说出来了，啊，耶稣基督啊在十字架那个不是耶稣基督呢，他老早走了。啊，是另外一个，只是一个人，那个尸体挂在十字架上，他的灵老早就走了，因为这个善神不可能碰邪恶的身体的或者物质的，所以又是一元又是二元，一元在于他把那个存有当作是一种的本质，一种的属性呢，可以衡量，啊，这个错的，神的存有，所以我们讲神论第一课讲神的存有啊，这个不是很玄的东西，很实际的，跟我们的存有是不一样的，神是神，我们是人。有没有共通点？有，这个叫神的形象，圣经讲的非常的巧妙，又不是同质，又不是分开分到不能沟通。
啊，牧师，就是说我们常常讲说泛神论是把它看中宇宙万物都是神，对吗？
是
这样。但是我们常常问个问题，就是说他们什么都拜，为什么他们不拜？
泛神论跟多神论不一样。泛神论是宇宙就是神，
宇宙就是神。
多神论是到处都有神，不同的
神。就是泛神论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既然宇宙万物都是神，就像印度教他什么都拜，对吗？
对。
但是他为什么不拜自己这个问题？或是说他有没有把自己看作是神呢？
这个恰恰是现代心理学所拜的。西方的心理学冲进到教会就是拜自己了。不过你这样说好了。人拜偶像多多少少就等于拜自己，意思就是说他不拜不敬拜真神吗？你不敬拜真神的时候，就是把自己连这个敬拜偶像这个人本身呢，就已经提到与那个偶像或者魔鬼同等了。 所以他不是拜自己，但是他是过分强调自己，是以自己为中心的。我们中国很多的多神里面的神啊，或者我们有什么叫什么宗亲会啊，不同姓氏都有自己的，甚至有自己的神的，同行有自己的神啊，或者那些哦祠堂啊，是吧？祠堂你好，他们在拜什么？拜自己的家族吗？自己的祖先就是我的延伸，我的膨胀就是啊，我的姓氏，我的家族，这也是拜自己的。不过他们不号称在拜自己，
但是他们也不称自己为神、哦、
啊，没有呀。那为什么呢？啊，我们这样解释好了，因为上帝创造人，放在人心中最深的需要不是爱，不是被接纳，不是衣食住行，是敬拜。所以世界上会产生这么多种的宗教出来，因为人那个敬拜的需求是很深的，比被爱更深啊。所以人类要就是拜神真神，要就搞出很多的神来拜，
就是他没有办法把自己看作是神来。
其实呢，我们每一个人都在看自己是神
啊，只是没有这样讲而已，是吗？
对啊，没有这样讲
啊。另外一个问题是啊，我们常常讲说啊，上帝彰显他自己的荣耀嘛，对吗？
哦，对不起，但是今天的新纪元运动呢，就直接说我们是神了。
今天的新纪元
啊，是啊，我们就是神了。他把希腊、印度、埃及、中国都揉在一起的时候，就说我们就是神，有的，很普遍。心理学是这种的，自己就是神的最佳推销员啊，搞到我们教会乱七八糟。是啊，爱自己吗？爱自己就是拜自己的意思咯。
好，另外一个问题是啊，讲神创造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了彰显自己的荣耀嘛。
嗯。
然后我们又说神他是自足的，所以说我们就会问了，他已经有了这个的荣耀，他为什么还要彰显自己的荣耀？
对了，所以我们花了两天半讲神的永恒的旨意是自由自主选择的旨意。预定论一定是最神学争辩的最安全最高的安息处，因为神的美意就是如此。
所以说就是没有答案。
有答案，不，你不喜欢那个答案吗？我已经告诉你一个答案了吗？你不喜欢而已吗？上帝的谕旨本为如此，我们人都不喜欢这种答案的。你说为什么？我告诉你为什么了吗？我们人的自主，我们的罪性就是抵挡这种的答案的。所以我们花了三天讲神的自由的永恒的谕旨，就是告诉你万物都是他所预旨的啊，为什么他已经有荣耀了，为什么他又要宣告还要人去归荣耀给他呢？因为他是神，他永恒的计划就是这样计划的啊。我们没有权去问他为什么，就是说只要你再问下去的话呢，那个为什么那个答案呢就高过神了。简单的说，你就做了上帝的上帝，不单是做上帝，还做上帝的上帝哦，因为你提了一个原因是比上帝更高的吗？那你岂不是做了上帝的老师，等于是上帝的主宰咯？不可能的呀。
第三个问题是，我们知道一言论它会产生泛神多神，二言论它会产生怎么样的，有什么代表性的思想？
二言论不是一个最基本的，二言论会产生什么哈？什么的宗教跟哲学是吧？诺西底主义咯。中国我们的华人的把属灵跟属世分的过分的分隔的基督徒的信仰与生活了，就是圣俗分隔的基督徒的和教会的生活了啊，这个是基督教里面最明显的。天主教也有，那个是修道院的禁欲啊，避世，那个是基督教跟天主教里面的啊。
所以说我们错误的认识就会把我们的信仰，我们简单来讲就是把我们的信仰跟生活完全的分开。
这个是基督教过去500年历史里面最普遍的二元论的表达，是的。撇开天主教不讲，光是讲我们基督教啊，就是信仰跟生活分开，是的。那不一定是要关在修道院里面的哈，你可能是一个在世界上里面很成功的医生，或者是很成功的商人，做生意一码事，祷告、读经、十一奉献、在教会做执事，另外一码事。我不一定说它是虚伪，至少是用两个不同的游戏规则去掌管的 啊，二元论，那个是实用的二元论啊。刚才说过，这个只不过是一个用二元论的理论发展出来一个已经不配称为是二元论的分隔的人生。不过背后有这个善恶这个分隔的这个意念在那里的，是的。但是呢，又不要跑到另外一个极端，放纵情欲，完全世俗化，世俗化也不对的。我们在世界里面是不属世界，那个不是二元论啊，那是耶稣基督的教导啊。In the world but not of the world， 你们在世界中，那是不属这个世界，这个不是二元论啊，也不是放纵啊，是主耶稣的教导。
所以说，现在整个世界来讲，等于是变成了一元、二元什么论加掺在一起，变成新纪元了，对吗？可以。
新纪元是一圈思维二元论的一种，在西方的，在就是在我们那，我们很多都是传统的社会的，中国、印度等等哈，在这些以外，新纪元是一元的，也是二元的，是的。那中国呢，从来就是嘛。道教跟民间宗教从来就是一元的，不过它是比较用多神啊，中国跟印度用多神宗教来表达。嗯哼，谢谢。
我们在讲这些像一元、二元，
嗯哼，
然后从各种的宗教系统来
是
分辨这些。
是。
我的问题是，因为很多时候。当我们所接触的不是同所谓的宗教的层面来接触，而是同好像电影啊或是书籍啊
啊对啊
对对、
哦、
好像 Harry Potter 这种对
对
很多花木兰这些，所以我的问题就是说
大文奇密码
呀，都是很密切的，
很迫切的，对呀、啊、很迫切的，
对，
冲着来、
啊、
影响你们的小孩青少年跟成年
就是这样。所以有时候我的问题是，认为牧者或是教导的或是父母亲都好，我们怎么样去教导我们的孩子，甚至年轻人呢、啊、很多，他们就是哦有 Harry Potter， 大家一起去看戏， you know? 看书。我有时候看那些小孩年轻人，他们买那个 Harry Potter 坐下来就是整天在读。人家在看
出版之前那天就去预定了、
啊、排队这些东西，
排队半夜去排队、等等。
所以我们要怎么样去教导这些从什么角度，然后
OK， 第一件事情、我们要跟他一起读他们所读的，不然我们不理解，至少要懂他每一本书的要点是什么，至少要看书评影评，那是最起码最起码的啊，书评影评那第一。第二，在我们儿童少年成人主日学里面，就要教导这些神论创造论，但是要对照错误的宇宙观啊，在这方面特别面对新纪元啊的一元二元做的最多功夫的是 Dr. Peter Jones， 他的网站以前的名字是 CWIPP， 这个比较容易记 CWIPP.org 英文的啊。他是谁呢？他小学六年级的时候呢，在英国利物浦长大，他坐在他的课堂里面隔壁的就是 John Lennon， 就是那个 Beatles 啊，嬉皮士的啊，那个 Beatles 怎么说？ Beatles 的那个后来死掉的那个 John Lennon， OK 啊，约翰列侬，后来他做了希腊文的博士，在法国的改革终身院教书，他娶了我们院长的大女儿，就是天命于你的作者的女儿，美国人了、啊、美国师母，所以他来过美国啊，然后呢在法国教书，美国第一次来大概60年代，第二次呢90年代回到加州的威敏斯特加州神学院任教的时候呢，他就发觉新纪元呢、啊、就已经泛滥在美国的社会里了。比方说他的女儿们从中学带个女同学回家，可能是又是女同性恋者，也是女巫中学生啊啊 Lesbian Witch、okay、所以他就开始看到原来 他在希腊文的研究院的希腊文研究的时候呢，他所研究的诺斯底主义就是今天的新纪元的复兴，而且不单单是宗教的，还有政治的，搞到好像联合国这么高的，真的不是开玩笑的啊！不光是讲 United Nations 联合国，有一个运动叫 United Religions 联合宗教啊，是看不到的，是在背后在操纵联合国层次的世界政治的。OK， 所以他就暴露这些东西。他的网站 cwipp.org 现在不叫 cwipp， 但 你打那个还是找得到，现在叫 Truth Exchange 真理 Truth 大草 X Change 改变啊 truthexchange.com 啊，他也邀请很多从事护教的，包括我啊，去参加他们的智囊会议，就是不同的人发表不同的论文，继续的在研究，而且在大学生中间传播这些真理与异教之间的对照，有的书有的深有的浅，各种各样的书正在陆续的出版啊。他的网站里面有很几十篇的文章，比方说有一篇叫做雌雄不分 Androgyny， 很重要的，在异教从公元前十八世纪古近东就有这个雌雄不分的，就是有女神呢 啊等等的这个观念。我在想中国的宫廷里面的太监跟慈禧太后的关系有没有这种的倾向在里面，一直研究到今天同性恋跟变性啊跟等等。另外一篇呢是圣经研究的异教化 The Paganization of Biblical Studies 等等啊，所以很多不同的范畴。那这个大文奇密码更不用说了，都有新纪元的影响。总的来说，我们就是要教导什么叫一圈二圈，二圈是真理，一圈是错的，就是罪人的宇宙观。一圈里面很普遍的是二元，除了现代的科学，就是崇尚科学的过去的四百年呢、啊，大概五百年，1500到1989年。这个是人类历史中很独特的西方科学跟理性抬头的四五百年。除了这个以外，非西方的、非现代的，就是前现代跟后现代的，大部分都是一圈二元，就是跟诺斯底派啊换汤不换药。除了理性主义、理性和科学抬头的近代西方文明以外。那个也是一圈思维，不过是用另外一个方法来表达，明白吗？再来一次啊！人类的历史从来就是一圈二元的，除了现代西方的是一圈，但是呢，它是用唯物、唯理性等等，啊，这个表达的方式就不像异教的啊的一圈。